西方长老秋蝉向同林众人建议，到碧云寺去请老前辈宝珠罗汉。如果把宝珠罗汉请出来，对付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咱心里就有了底了。说准有把握赢人家不敢说，起码咱有个看家的。大家一听这主意不错，在香山英雄擂未开之前，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。谁去呢？佟林当然是不可缺少的。西方长老陪着佟林、病太岁张方、英雄德禄陆明瞻、老剑客关斗关九公，找了几位头面人物，老少九人起身到碧云寺。这碧云寺是一座大庙，规模宏大，气势宏伟。等来到山门前，西方长老让众人等着，过去叩打门环。时间不大，出来个小和尚，一看来了十来个人，都不认识。阿弥陀佛，请问各位有事吗？西方长老笑着点点头，请问宝珠大师可在庙中吗？
在。
烦劳你通禀一声，你就说晚辈秋蝉前来拜会，我是从杭州来的。
哦，请稍后片刻。
小和尚到里送信去。三宝罗汉这位宝珠大师已经知道外边的形势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北京折腾的那么凶，他能不了解情况吗？宝珠罗汉一琢磨，下一步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战，看来我在这待着不太太平，最好转一个地方，等多咱战场结束了我再回来也不迟。他担心什么呢？他就怕燕青燕青燕有燕有，转着圈再介绍他这儿来，把他请出去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去是不去？他就想躲避这个事儿，心里正盘算着呢，小和尚进来了。当家的，外边来了十来个人，为首的也是个出家的僧人，是从杭州来的，报名叫秋蝉，说前来拜会。秋蝉啊，想起来了，西风长老。跟他来的都什么人？
那我没问，有老的，有年轻的，十来个，看那意思都是武林界的高手。
你怎么说的？
我说您在庙上呢，让他们等会儿。
没用的东西，我就少说了一句话。哎，这可怎么办？既然这样，给我请进来吧。
是是是。
小和尚把嘴撅多高，心说这怪我们，你事先也没交代。到外边把庙门开放，各位施主往里请吧，我家师傅有请。众人列着队进了庙，三宝大师在台阶这恭候着。西方长老秋蝉一看，这老和尚没见老，那脸蛋通红瓦亮，眉毛都刷白刷白的，老头100多岁了，也不知道吃什么营养品，那个气色那么饱满，体格那么健壮， 西方长老赶紧双膝下跪，师伯在上，我给师伯问安，阿弥陀佛啊，求禅呢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哎呀，咱爷俩有五六年没见着了，可不是吗？我听说师伯在这儿，本应该早就来给您问安，因我的西风寺事儿也不少，一直没抽开身子，望老前辈原谅。哎呀，没说的，现在都忙啊。哎，秋蝉呢、啊？这几位啊，我给您介绍介绍，把童林叫过来了。这一介绍，三宝和尚心里说坏了，坏了！童林这一来，肯定是请我出山，你不叫他来干嘛？他心里都做好准备了，面上是挺热诚的。
哦，
阿弥陀佛，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久仰久仰啊！紧跟着挨个介绍，还没等介绍到张方这儿，张方自己介绍，
这样我自己介绍介绍吧。大和尚，
我是江苏瓜州小张庄的人。我父亲就是大清国33位名侠之一，铁扇仙风流侠张炳、张子美。我是他儿子，叫病太岁张方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是我师叔，我老师就是81门总门长三清教的教主欧阳修。
是吗？
哎呀，久闻大名，闹了半天是少剑客。请坐请坐请坐。大家坐下了。小和尚献茶，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，西风长老这才谈到正题。师伯，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一次来给您找麻烦。哎，还是叫童侠客说吧，我呢只是个介绍人而已。海川呢、啊、你说说。
是。
童林一抱拳，老人家，我们打算请您给我们帮帮忙。7月15在香山脚下要召开一座英雄大会，我们这些人人手不齐，另外没有什么特殊的能耐，知道三宝大师掌中18颗镀金舍利子，威震天下，没有敌手，打算请您到我们那里坐镇，不知大师意下如何？
哦，是这样。
请问童侠客，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召开这座英雄擂呢？老人家容禀。童林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这和尚啊，静静的听着，时而皱眉，时而摇头，时而低头不语。等童林说完了，大和尚觉着心头沉重，对童林等人无限的同情，对当今这昏君雍正万分憎恶。但是那雍正不管怎么说， 那是皇上啊，闹了半天这座擂台是以童林为首的剑侠跟皇上作对，要在英雄擂上决一雌雄，童林众人要输了，彻底认罪伏法，雍正那头的人要输了，脱袍让位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擂台，这种擂台实属罕见。
大和尚最后听完了，
乐了。
通侠客，求禅各位，非是老僧不通情理，对不起，我是万难从命，不能出头啊。老僧之所以不能出头，原因有四个原因。头一个，西风介绍了，童侠客也说了，说我嘛，掌中使的是18颗镀金舍利子，威震武林，拿我当了盘菜了，觉着我很了不起，让我出头坐镇嘛，对付张明志、赵明真这两位武圣，就冲这一条，我就不能从命。我怎么跟人家比？张明志、赵明真那是名副其实武林界的圣人，那武艺到了炉火纯青、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我这两下子，要说练的练的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多吃点东西，能够多活几天，这倒是真的。真要在擂台上跟人家一决高低，我是望尘而莫及，我差的太多了。我要一出头，恐怕你们太失望了，这是我不能从命之一。另外一点，各位都知道，我是个出家的和尚，我是三宝门下，这个普通的道理你们都懂。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青灯古佛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。我怎么能贪恋红尘，妄开杀戒？我也不是自夸其德，70余年我没贪恋红尘呢，我可以说一点错事我都没办过。你说你们非得请我出山，叫我去到那镇擂去，这不是笑话吗？违背佛门的宗旨，我佛都不答应，这件事情是万万使不得。这是原因之二。原因之三，童侠客，你别不爱听啊，各位也别不爱听，咱们没什么交情，素无往来，这对吧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，我根据什么去给你们帮忙？没道理。哪怕过去我们穿换过，或者咱门户之间有关系，哎，也行，我也能找着借口。门户没关系，又没有交情，我怎么能干这种荒唐事呢？最后一条原因，贫僧不能反对皇上。哎，你们再有理，你们再对，你们属于臣民，雍正再不对再没理，他是属于天子，那是一国之君呢。老僧怎么能帮着你们反对皇上，犯下大逆不道之罪？综上所述，这四条原因老僧是绝不能答应，望各位谅解。阿弥陀佛。说到这儿，把眼一闭，他不言语了。佟林是个红脸汉子，另外还拙嘴笨腮，一看人家不理自己了，佟林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，这不知道怎么说好了。 用眼睛看了看西风长老秋蝉，这秋蝉是介绍人呢，给木到这儿了。秋蝉一看这很好，这老和尚一点面不开，这四条把门窗关紧，把自己护了个风雨不透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有心说话也找不着什么恰当的词句，也找不出什么适当的理由来了。别人在那坐着也没词儿了。哎，在这时候就得说你张方有两下子，张方真有特殊的。好汉出的嘴上，好马出的腿上。张方一看都没词儿了，眼看要凉快，赶紧站起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无量寿佛。我说我说两句行吗？我说大和尚，您先把您的眼睛睁开，您听我说几句。我说完了，您乐意出头就出头，不乐意出头就拉倒。本来是这么回事，咱一点交情没有，您乐出头给我们帮忙，这是人情啊。您不出头我们也不能怪您，这叫本分，对不对的？哎，您别说，三宝大和尚一听这年轻人说话有一定的道理。师徒，那你就讲吧。哎，好，我说啊，刚才您说了四条，我呢根据您说这四条啊，我是这么看的，我跟您的看法截然相反。您说的又有理又没理。我没理在何处？是啊，那咱就辩论辩论。哎，我说完了，您要觉着不服气呢，您再接茬说，您再给我端回来。先说这第二条，您说嘛，是个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谨记杀盗淫妄酒，佛门的宗旨不能违背，是怎么回事？你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出家人吗？青灯古佛就得吃斋念佛，多行善事，哪能忘开杀戒呢？走道的时候都得注点意，看看这地上有没有蚂蚁，要一脚把蚂蚁给踩死了，那都违背佛门的宗旨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对呀。可是您不能教条啊，如果都像您这么样的出家人有几个呀？古往今来恐怕不多。哎，上古上的我不清楚，咱们就说近点的吧。唐僧取经您知道吧？唐玄奘取经，是啊。唐僧如何呀？那可以说是佛门之中的圣人，佛门之中的表率，仍然不辞艰苦，赶奔天竺国前去取经，路过九妖十八洞，洞洞有妖精。那唐僧也不示弱呀，跟孙悟空等人师徒四位跟这些妖魔鬼怪展开恶战，终于打开通路到天竺国，把经取回来了。我说那个唐僧如何呀？能说就在庙里坐着什么事儿也不干吗？他为什么到天竺国去取真经？他就觉着世上的人呢，他不一样，有很多恶人不明道理，打算把真经取回来，用真经教化这些愚民，使国家国泰民安，以佛法助法律建国，他是这个意思。
我说您光在这教条啥也不干，一天敲木了鱼儿，一天就老念经，什么跟您关系都没有。我看您这本身就违背佛门的宗旨，你怎么能教化那些愚民？你怎么能叫人识别好坏？你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啊！
嗯，那不成了愚人了吗？
还有一位鲁智深，您知道吧？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吧？鲁智深如何呀？有人管他叫花和尚，我看不然。
人家行的正，走的端，正大光明，正气凛然。虽然是个出家人，嫉恶如仇，他发誓要斩尽天下的恶人，确保好人过好日子。
我看那才叫正经的出家人呢，你应当跟这样的人学学。像您刚才说那套根本就行不通，再针对您老说的那套，我说几句话可能有点过分，您可别挑理啊。你说吧。我说要你们这出家人干什么？一天得吃多少粮食？一天什么事儿也不干，还给你们修这么漂亮的房子，你们就在里边一坐，没事就敲木了鱼儿，没事就在这念经，你们不成了国家的废物了吗？是不是废物？圣人留下的话说的清楚，人这一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那个意思就是说呀，我们当人得娶妻生子，传宗接代，这不孝有三条，没后代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我你们出家人本身就违背了这几条，你们不娶媳妇儿，更谈不到传宗接代，到你这辈儿就算结束了。你说要都像你这样，这世界上还有人吗？换句这个粗了话来说，也缺德点。那再这一说了，你瞅瞅你们这个服装打扮，把脑瓜剃的倍儿亮，穿着又肥又大的这衣裳，知道你们是出家人，不知道认为你们是人间的怪物，是不是怪物？国家有难你们也不帮忙。谁怎么的爱死爱活，跟你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你们就在这敲木了鱼子。我说你活着有什么用？既糟蹋粮食又没有用。我是说了不算，我要说了算，像你们这样的和尚我全给你们整死，不能留你们这帮废物。西风长老一听，我这你说那这小子太缺德了，我也是个和尚，你骂他不把我也烧上了吗？你说话可太刻薄点了。三宝罗汉一听，眼睛瞪圆了，玩这个劲儿。张芳心里暗笑啊、来脾气了，我就叫你来脾气，要不你摆肉头阵我打不开，有脾气才好办事儿。假装不知道，接茬还往下说。所以说呢，您呐，方才那套理论站不住，不能说是什么青灯古佛就在这一眯着，那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您提第二条，是什么？跟我们都没有关系，门户之中也没有什么关联，素常也没什么交情。不假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咱是没什么交情，但您别忘了，天下武术是一家呀。想当初的时候，达摩老祖进中原，面壁熊耳山，采天地之灵气，日月之精华，创造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武艺。那这就说过呀，一元为始，咱们的祖师爷就是达摩老祖，咱们都是弟子徒孙耷拉孙儿。
都一个祖师爷，怎么说一点关系没有呢？嗯，您
这条也站不住，您信吗？
再说那最后那条，你说什么不能反对皇上？
哎呀，这话说的极其荒唐无理。要照你这理论讲，古往今来就不能改朝换代了，那哪个皇上都不能反对啊？那周幽王也不应该打倒，殷纣王还应当叫他做皇上。哎，这等等等等等，坏就叫他坏到底，是这么个理儿吗？哎，我您给我答复答复。阿弥陀佛，把三宝合成问的是张口结舌。